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圣道查经系列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第37讲，主题是撒旦对律法的仇恨。这一讲我们要谈一谈仇敌魔鬼撒旦对上帝律法的攻击和仇恨。其实撒旦所仇恨的乃是上帝本身，只不过呢，他借着攻击律法来攻击上帝，就是破坏上帝的律法，而借此来破坏上帝的政权。所以呢，律法乃是撒旦攻击上帝的理由，所以他似乎从律法当中找到了攻击上帝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呢，也只不过是他所编造的谎言。他说，上帝的律法约束了我们的自由，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会非常的自由，而律法呢，却限制了我们的自由，等于是限制了我们的发展，让我们不能够达到更高的境地。所以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路西弗，他在天上就是这样引诱众天使犯罪的。他成功的以这种欺骗的手段引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。那么他同样也是以这种方法来引诱我们的始祖，引诱我们人类犯罪的。因为上帝吩咐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而仇敌魔鬼怎么说？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。就是你们如果违背律法，干犯律法，你们如果吃的话，那么就等于是你们如果违背上帝的诫命，违背律法的话，那么你们就能够变得像上帝。所以律法限制了你们，约束了你们，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约束，你们能够更高超，更自由，能够达到更高的境地。所以这乃是仇敌魔鬼他一直以来的宣称，他的欺骗就是破坏上帝的律法，让人去误以为真正的自由是借着破坏上帝的律法而达到的。但其实破坏律法，没有律法并不能够使人或天使达到更高的境地，反而会使人堕落得更深，不会使人升高，反而会使人堕落，堕落成鬼魔的样子。所以人就是因为犯罪呢，而成为了鬼魔的样子。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的学习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你律法的奇妙，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识破仇敌魔鬼的一切诡计和阴谋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擦亮双眼，不被他所欺骗。因为仇敌的欺骗是隐秘的，是我们难以分辨，难以查明的，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是非之心，被你圣灵所引导，能够分辨是非。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可以在学习当中领受主你的教训，受主你的教导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读第44节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4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魔鬼从起初就不守真理，违背公义，违背律法，他从起初就没有律法，他从起初就诋毁，就攻击上帝的律法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因为他本来就是 说谎的。什么是说谎的？就是欺骗人的。欺骗三分之一的天使，欺骗我们人类，让我们以为上帝的律法不重要，让我们以为只有爱才重要，律法不重要，让我们以为只有爱才重要，公义不重要，只有爱才重要，律法不重要，只有恩典才重要，律法不重要，让我们重这个轻那个，让我们或偏向左或偏向右，就是不能够行在上帝真理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分辨，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谎言。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，恩典和律法也是并行的。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与公义，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。但是魔鬼撒旦啊，就引诱人，引诱我们，引诱上帝的教会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呢，以为只有爱才重要，律法不重要，甚至呢，看律法是不好的，是定我们罪的，只有爱才能够拯救我们，律法应该废弃，这乃是仇敌魔鬼的工作。圣经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，我们先读第四节，再读第八节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八节。首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都是谁写的？都是使徒约翰写的。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一位怎样的使徒啊？他是一位爱的使徒。但是爱的使徒却给我们讲什么？给我们讲律法，给我们讲诫命。所以上帝的爱和他的律法是两者都是平行的。上一课我们也谈到了，律法乃是上帝宝座的根基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八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怎么是罪？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再读下面的第八节，说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犯罪的是属谁？属魔鬼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是第一个犯罪的，他从起初就犯罪。那魔鬼不但自己犯罪，还引诱其他的天使犯罪，还引诱我们人犯罪。所以凡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属于他那一方，属于他那个阵营的人。那什么是罪呀？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撒旦不但引诱我们去犯罪呀，他更是怎么样？更是让我们以为律法不重要，甚至律法可以废掉不要。只有信心能够救我们，只有恩典能够救我们，只有福音能够救我们，只有爱才能救我们，律法不要的，律法是定我们罪的，律法不能救我们的。所以他就引诱我们，就欺骗我们，怎么样？律法废掉了，律法不要了，我们得救是因着信，不要律法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律法了，正是中了魔鬼的下怀，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正是站到了他的阵营当中。我们来看这个仇敌魔鬼啊，他是如何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他为什么要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呢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有很多，因为他自己堕落了，他很痛苦。那么当他看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快乐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就嫉妒他们。他心里面想，为什么你们能够快乐幸福的生活，而我却在黑暗里面痛苦？我也要引诱你们犯罪，让你们和我一样。当然这个是撒旦的目的之一，他的目的有很多，但更重要的这个目的乃是什么？乃是诋毁上帝，攻击上帝，借着引诱人类犯罪而攻击上帝。他给上帝出了一道难题。那么这个难题啊，很困难，它不是国际性的难题，而是宇宙性的难题。 他说，我引诱亚当犯罪。那么你上帝不是慈爱的吗？如果你赦免了亚当的罪恶，你不判处他死刑，好，你是慈爱的，但是你没有公义。因为按照公义来讲，你应该判处亚当死刑。那么反过来，你如果按照你的公义判处亚当死刑，好，那么你没有慈爱。因为你判亚当死亡了，所以你没有爱啊。所以撒旦就诋毁上帝，说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不能够同时存在，不能够并存，要么有公义，要么有慈爱，两者不能够同时存在。所以魔鬼撒旦呢，就借着人类犯罪给上帝出了一道这样的国际性宇宙性难题。那么后来人类犯罪之后，撒旦就激动谁啊？激动这一个该隐杀了亚伯。所以该隐圣经说，该隐属那恶者，因为凡犯罪的都是属于魔鬼，所以该隐属于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那么亚当呢，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，以赛特来代替亚伯。所以从此以后啊，人类的阵营就分为两大阵营，一个是该隐的后裔，不敬畏上帝，住在城市当中。那么另外一等人呢，是赛特的后裔，敬畏上帝，住在山区里面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两等人他们是没有来往的。但是到后来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所以赛特的后裔呢，就和该隐的后裔呢彼此通婚。因此赛特的后裔就失去了敬畏上帝的纯真的信仰。所以全地就都败坏了。这正是撒旦的工作，他要看一看上帝会怎么做。所以上帝呢，他就以洪水来洁净地球，以洪水来冲刷他们的罪恶，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挪亚就重新开始在地上建立敬畏上帝的人。但是后来很快，人类又再一次败坏。那么上帝啊，就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并且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并且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。所以后来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，在西奈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建立以色列国度。所以在西奈山，上帝宣布了他的律法。那么从上帝宣布他律法的这件场景和事实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对律法的神圣性和重视性。因为整本圣经当中，只有西奈山颁布律法的时候所记载的场景是最神圣的一个场景。西奈山被火烧着，有烟，有云，有雷声，有号筒，所以这一个场景是非常的神圣，非常的伟大。上帝以这样的场景来衬托出他律法的神圣和威严性，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都非常战惊恐惧而害怕。所以在西奈山，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，和以色列人立约。但是这一个时候呢，仇敌魔鬼又再一次施行欺骗的工作，他就鼓动以色列人啊，怀念他们在埃及所敬拜的偶像。所以当摩西还在山上还没有下来的时候，撒旦就引诱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借此得罪上帝，抗拒上帝。这都是仇敌魔鬼对上帝的仇恨，对律法的仇恨。那么摩西不得不摔碎法板，因为这个约已经被破坏了。直到后来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绝，南国犹大又因为犯罪呢而被巴比伦所掳掠，就这些你都可以从中看到仇敌魔鬼对上帝百姓的一个搅扰，对上帝律法的一个亵渎。因为这乃是一场善恶的斗争。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，那么魔鬼的诡计又是什么？同样也是让我们轻看律法，废掉律法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就算犯罪了，我们也觉得自己没有罪。因为没有律法了，就没有罪了。 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。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就怎么宣告啊？他们说，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已经担负了我们的罪孽，所以今天我们犯罪也没有罪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撒旦所欺骗，所迷惑。他们宣告说，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已经担负了我们的罪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犯罪也没罪，因为耶稣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所以呢，他不但赦免了我们以前的罪，我们以后的罪他也都赦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犯罪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犯罪也没有罪，他已经赦免了，因为他一次献上就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祭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正是撒旦的欺骗，让我们以为犯罪也没罪，甚至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这样的道理。那么另外，仇敌魔鬼在我们新约时代还让我们以为什么？第二条诫命，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可以废掉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天主教会他们就是敬拜偶像。当我们去看到教会的发展史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。耶稣升天之后，使徒时代是大为兴旺的时代，但是那一个时候呢，逼迫也兴起来，因为哪里有兴旺，哪里就有逼迫。所以公元一世纪，使徒时代是非常纯洁的时代，那么第二世纪四美拿时代也是非常纯洁的时代，直到公元后的300多年，别加摩教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教会就开始慢慢的变质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基督教就被罗马高举为国教，所以呢，罗马的异教徒，什么是异教徒啊？就是罗马本国的敬拜假神的这些信徒被称为异教徒，他们拜什么？他们拜太阳神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神像。所以当时的基督教会为了使这些异教徒都能够加入到教会里面，使教会看上去更为兴盛，更为荣耀，就是最起码呢，从表面上看来人数更多了，更有荣耀了。所以教会呢，当时为了使这些异教徒也加入到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怎么样啊，就做出了一定的让步，做出了一些真理上的牺牲，就是标准降低了。这正是撒旦的诡计，因为公元一世纪、二世纪，撒旦逼迫教会，教会反而不跌倒、不消灭，反而更加增长、壮大。所以呢，仇敌看到他越逼迫教会越兴旺，所以于是啊，公元第四世纪，仇敌魔鬼呢就改变了他的策略，他不再逼迫了，反而呢以抬举的方式。借着罗马帝国抬举基督教为国教，而使教会腐败，就是从内部腐败，所以因着有大量的异教徒融入到教会里面，所以教会就开始怎么样，就开始敬拜偶像，把异教徒所敬拜的神像，比如说太阳神等等，给这些神像改一个名字，比如说给太阳神改名为耶稣，说这一个神像是耶稣，我们可以敬拜他。那么有些神像改为玛利亚，玛利亚手中抱着婴儿就是耶稣。那么把其他的神像改为十二使徒的名字，敬拜十二使徒。所以这些本来是罗马的异教徒所敬拜的偶像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基督教里面的人物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天主教会里面他们宣称第二条诫命没有的，我们可以敬拜这个雕刻的耶稣、雕刻的玛利亚、雕刻的十二使徒，他们说这一个不是偶像，这一个是我们当敬拜的，所以他们就废掉了第二条诫命。所以这正是仇敌魔鬼的工作。那么天主教会不但废掉第二条诫命，那么同样他还废掉了第四条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的这条诫命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改变安息日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， 就是当时的异教徒他们是敬拜太阳神的，敬拜太阳神都是在第一日敬拜的，因为第一日是太阳，是光，因为上帝第一天造光，所以星期日第一日乃是日曜日，所以异教徒他们都是在星期日敬拜太阳神。所以因此呢，为了使异教徒更好的融入到基督教里面，所以因此啊，基督教就把安息日更改到了星期日的太阳日，那么这样呢就能更好的笼络这些异教的信徒，他们就能够在同一天敬拜了。异教徒已经拜偶像拜习惯了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就敬拜雕刻的耶稣，看得见的这个偶像，雕刻的耶稣，雕刻的圣母玛利亚，雕刻的十二使徒，并且把星期日敬拜太阳神的这一天给他改上一个很好听的理由，就是耶稣在这天复活，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乃是复活的主，所以乃是复活日。这一个其实和圣诞节是一样的，圣诞节12月24号其实是罗马的太阳神诞生的日子，哎，罗马教会也就是基督教他们改了，改成是耶稣诞生的日子，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起源。这一切都是和为了让异教徒加入教会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这些异教徒加入到教会里面，并没有使这些异教徒悔改，也就是说，并没有使异教徒基督化，反而使教会世俗化。教会不但没有影响这些异教徒悔改，反而被异教徒反影响，而变得和他们一样。这就是信仰的掺杂。当一个教会如果放低了它的标准和教义原则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呢，就已经在走下坡路，它就已经变质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些发展史，直到后来有宗教改革家的兴起。那么撒旦为什么要改变律法呢？就是使人忘记上帝，攻击上帝，废掉第二条诫命，不可拜偶像的诫命，使人分不清所敬拜的是谁，不知道自己在敬拜的是什么。那么废掉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的诫命更为重要，因为能够使人完全的忘记创造主，就是使人完全忘记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仇敌的诡计，废掉第二条诫命使我们不知道所敬拜的是谁，废掉第四条诫命乃是让我们完全忘记上帝。这就是无神论，没有创造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仇敌的这个诡计是什么，他对律法的仇恨其实是对上帝本身的仇恨，以攻击律法为理由来攻击上帝本身。那么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，撒旦所攻击的依然是上帝的律法，在我们这一个时代，善与恶斗争的焦点依然是上帝的律法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好，这儿女有两个特征是什么？第一个守上帝诫命，第二个为耶稣做见证。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啊？就是揭穿撒旦在这幕后的欺骗。什么是守上帝诫命啊？就是上帝的全部诫命，十条诫命的每一条他都遵守，包括了第四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这条诫命。所以这个教会呢，它一定是遵守安息日的教会，这才是末后的真教会。那么另外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还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再一次谈到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，他们是 为耶稣做见证，他们是守耶稣真道的。有没有假道？当然有的。末后的时代假道盛行，但是这个教会他们是拥有耶稣的真理，他们传扬三天使信息。所以启示录第14章里面谈到的是三天使的信息，他们传扬三天使信息，他们揭露了撒旦的欺骗，他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他们是遵守上帝全诫命的人。但是仇敌却要把他的愤怒加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加在那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他们揭穿了他的欺骗，以真理揭穿了他的欺骗，揭穿了他的真面目。那么另外，撒旦把对上帝的这种愤怒呢，加在了敬畏上帝的真正的教会，真正的儿女们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伤害你的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伤害你最爱的那个人。我们是敬畏上帝的，我们是他的真儿女，守他的诫命和他的真道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乃是耶稣，是上帝所爱的人，所以仇敌就把他的愤怒加在了我们身上，好使上帝啊伤心。所以撒旦把对上帝的愤怒加在了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仇敌不是恨我们，乃是恨上帝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，不是恨你，乃是恨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我们要准备好为耶稣受逼迫，为耶稣而受苦。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为主的名而受苦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福气。我们今天在世上与主一同受苦，那么将来在天上与主一同享荣耀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仇敌魔鬼的诡计，他的欺骗，他认为慈爱和公义不能并行，要分开。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他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这件事情上。律法可以改变吗？律法可以废除吗？公义和慈爱不能并存吗？从哪里可以看到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呢？那么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乃是上帝的慈爱，也是上帝的公义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替我们而死，担负我们的罪孽，这乃是上帝爱我们的最明显的证据，也叫明证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耶稣高举了上帝就是爱，同时也高举了上帝的公义，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。那么耶稣他替我们死了，耶稣替我们死了，可以使我们不死，好使我们获得永生。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律法的咒诅，好使我们获得上帝的赐福。所以耶稣他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耶稣高举了上帝的公义。所以撒旦呢，对上帝的控告就被耶稣完美的解决了。仇敌魔鬼不是说了吗？如果上帝赦免了亚当的罪恶，好，上帝有慈爱但没有公义，那如果上帝他判亚当死刑，那么上帝有公义但是没有慈爱，这个难题怎么解决？就是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孽，证明了上帝就是爱，也证明了律法的公义的要求，他替我们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被撒旦被仇敌所迷惑，律法绝不能改变，律法绝不能更改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地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更改，也不能废掉。我们不能加添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删去什么。我们若加添什么，那么上帝必要将灾祸加在我们身上；我们若删去什么，那么上帝也必从生命册上删去我们的名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律法绝不能更改，绝不能废掉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如果律法真的能够更改或废掉的话， 那么当人类犯罪之后，只要把律法改一改或者废掉就好了呀，耶稣就不用死了，耶稣就不用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人也不用死了，因为没有律法了呀。但事实证明，耶稣因为担负我们的罪，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他替我们死了，就告诉我们律法绝不能更改，也绝不能废掉。所以耶稣的死亡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恰恰相反，是证明律法绝不能废掉。因为如果律法可以废掉，耶稣就不用死了。所以耶稣以死亡坚定了，高举了他的律法，高举了上帝的公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告诉我们，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只有认罪悔改，信靠耶稣，放弃罪恶的人才可以获得永生。好，我们最后看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十二节。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和十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十二节说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那么什么是全守啊？就是不能够干犯任何一条。你说十条诫命我没有全部干犯，但是你干犯了一条，是不是罪呀？你说我没有杀人，但是我却奸淫了，那么奸淫不是罪吗？虽然你没有杀人，但是你奸淫了，奸淫不是罪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犯了一条，就等于是什么呀？犯了众条。所以我们要全守，一条都不能去干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只有律法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一个自由不是因违背律法而来。魔鬼宣称自由是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是真自由，没有约束了。但是从撒旦的国度结果来看，我们知道没有律法那叫什么？混乱、罪恶、死亡和黑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。我们若全守了这律法，那么我们就毫无惧怕，因为只有犯罪的才惧怕。审判官让谁惧怕？那是让犯罪的惧怕，而不是让行义的惧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魔鬼也信上帝，却是惧怕战惊。弟兄姊妹，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妇女高声喊着说耶稣啊，那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怎么说？是的，但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认识到撒旦他的诡计，他对您的仇恨，借着攻击律法来攻击你，他要引诱我们人犯罪，借此来毁谤你。感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您的宝血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犯罪的他必死亡，您替我们而死，好使我们因信你得到赦免，得到永生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说我们今天不要再去犯罪，因为您的爱激励着我们。我们每一次的犯罪都使您忧伤，都使您被仇敌所讥笑控告。主啊，我们怎能再犯罪呢？我们怎能再使您忧伤难过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，也赐给我们爱您的心，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私欲，胜过我们内心的一切软弱和罪恶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学习主你的话，就知道该怎样做，让我们领受主你的教训，就能够变成新造的人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